《隋唐演义》续集32回，书接上文。大老成夜宿龙床镇龙枕，哎呀，他跑这享受来了。他刚睡着，没想到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伴下走进寝宫，就进了这屋了。他们俩怎么来的？怎么李世民陪着朝阳正宫啊？杨广哪儿去了？咱们还得说说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，坐着龙舟到扬州看琼花，遇上18国的联军，结果他打了大胜仗，趁着高兴劲儿，很顺利的到了扬州。头一天没事，第二天要看琼花，他把琼花太守王世充给找来了，问王世充琼花现在怎么样，开败没开败。王世充就说，陛下您来的正好，开的正在鲜艳之时啊，哎呦太好了，我做梦都想看看琼花。明天吃罢了早膳，你陪着朕前去观看。是是是是，本来安排的挺好，没想到半夜前下起大雨，刮起飓风，在扬州很少有这样的天气，而且雨中还带着冰雹，这下坏了，把这琼花砸了个七零八落呀。等杨广第二天来看琼花的时候，广胜厅也就是光剩下那梗儿，花头都没了。杨广一看好不扫兴啊，这你怪谁呀？你只能怪天。杨广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觉着有一种不祥之兆，哎，因此是闷闷不乐。老贼于文化及靠山王杨林文武百官一看皇上发愁，怎么办呢？千方百计让他乐，所以每一天都选扬州的美女进宫给他歌舞。杨广的心情啊逐渐好转了一些了，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。杨广一想啊，干脆吧，过几天回京吧。拿今儿晚上来说，百官陪着他，朝阳正宫萧美娘那些美女陪着他正观看歌舞。杨广有点喝多了，这萧美娘就有点坐不住了，向杨广请假，说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打算先回寝宫安歇。哎，杨广说你去吧，啊，你去休息去吧，朕一会儿就回去。哎，他回头一看，李世民在身边，李世民他是干儿子。杨广的心上人，世民呐，你陪着你娘把他送回寝宫，一会儿我就回宫，你先不必急于回来，听没有？我回去之后你再走。儿臣领旨。其实李世民不愿意，捏着鼻子就得这么办，故此陪着朝阳正宫萧美娘来到寝宫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进了屋了，萧美娘居中而坐，李世民站在一旁。这萧美娘这酒也没少喝呀，不过这女人酒量还挺大。醉没醉？没有，头脑相当清醒，这就叫拿酒盖脸儿。她漫闪秋波看看身旁的李世民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李世民是漂亮小伙儿，长得帅极了，谁见着谁喜欢。这个萧美娘是个浪荡的女人，纯属是个淫妇，早对李世民垂涎三尺，只是身边老有人没有方便，今儿个 终于机会来了，他焉能错过呀？一挥手，把宫女都打发出去了，而且交代的清楚，我不传唤你们，谁也不准进来。是，宫女们如数全都撤走。李世民一看，这么大个寝宫，就剩下男女二人，诸多不便了。小秦王躬身施礼：“娘啊，您累了，及早上床休息吧。”儿告退。李世民就想走，萧美娘一笑：“世民呐，皇上说的清楚，他不回来，不许你走。难道你想抗旨不遵吗？我一个人挺寂寞，需要你的奉陪。你不能走，去把门关上。”儿遵旨，不能不听啊。李世民把门关上，这萧美娘侧着身子，非常放荡的一招手：“世民呐，来过来，挨着娘我坐下。”儿不敢，瞧你这个拘谨的架，这不是在八宝金殿，也不是开朝会，这是在家里边，越随便越好。怎么，我还能吃人呢？你还不愿意接近我不成吗？挨着我坐下。我李世民可不傻呀，就猜透了八九，心里是一阵的恶心呢。可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？人家是君，自己是臣，没有办法，捏着鼻子挨着萧美娘坐下了。这萧美娘伸手把李世民的手就给握住了：“世民呐，我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往外吐，我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想对你说，机会终于来了，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。你想知道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？”“
娘啊，您喝多了。娘，有话咱们改日再说吧。”“
不，现在是非说不可，再不说就没这机会了。世民呐，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，在太原咱们见面之时我就爱上你了。虽然我比你大几岁年纪，凭着我的模样，凭着我的长相，咱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啊。市民呐，人生一世不就得为九色财气四个字吗？哎，这四个字是最主要的。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难道你还不懂得男女的私情吗？市民呐，机会难得呀，那昏君在前面饮酒作乐，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，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机会。来来来，你陪伴为娘休息吧。说着把李世民就给抱住了。
哎呀，
李世民是怒发冲冠，心说真是不要脸的淫妇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简直是一条毒蛇呀，你那脸皮有多厚啊？我李世民是什么人？我不敢说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，但是失礼的事我从来不干，我们老李家没有那号人呢。李世民一推他就站起来：“王娘住手！”一说到这儿，这嗓音比较高，把老程给惊醒了。咱们说了，程咬金喝酒喝多了，躺在龙床他睡着了，可是心里他惦记事儿啊，能像在家里头心那么安稳，睡得那么实在吗？现在李世民这一嗓子把老程从梦中惊醒，老程扑了扑了脑袋，把眼睁开了，隔着虾米须的帐子帘往外看，非常清楚，外边长着灯呢。
老成这心忽悠一下，坏了，坏喽！再想走，走不了了。这我撩帘下地，钻床底下，谁看不见吗？哎呀，真是吃己误事！这怎么回事？这哪出戏呀？他支棱耳朵听着，也没敢动地儿。外边的李世民和萧美娘根本不知道龙床上还有个主，所以这萧美娘十分放荡，抓住李世民的袖子和腰带，说什么也不撒手。而且这个女人真动了情了，这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啊，声音发颤：“世民呐、啊，你是不是认为这我是个浪荡的女人呢？你要那么看，你就错了。我是个好人呐、啊，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身世吗？我家原住在陕西米脂县呢、啊，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。后来隋文帝杨坚选美女，选到我的头上。”见我有几分姿色，当殿把我许配给杨勇太子。你知道杨勇是谁吗？就是昏君杨广的亲哥哥呀。所以我就嫁给杨勇，做了太子妃。我们出镇金鸡岭，后来老主宴驾，我跟着我丈夫回京奔丧，哪知道这昏君杨广篡位夺权，见他哥之后，先用一碗毒药酒把他亲哥哥给毒死了。那会儿我想随我的丈夫于地下，无奈被人家生擒活拿，心有力而不足。就在那天的晚上，我被昏君杨广给霸占了，他亲口加封我朝阳正宫。我一直跟了他这么多年呢，想起我的丈夫，想起我的亲人，我是眼泪洗面呢。市民呢、啊、我早就想死啊，无奈没有机会啊。我想的是什么？人生在世也得对得起自己。杨勇虽然死了，该他命短，我还得找一个如意的郎君。别看杨广是皇上，我掐半拉眼角也看不起他，他是披着人皮的狼啊。那个人喜怒无常，我跟着他在一起就好像守在老虎的身边，说翻脸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。因此我见了世民你之后，我的心就拴在你的心上了。世民呐、啊、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有的是金银财宝，咱二人是远走高飞，找一安静的地方，咱们乐守田园，白头偕老，再不受这个罪了，再不担惊了。市民呐、啊、你可愿意？王娘啊，您喝多了，酒能乱性啊，您怎么说醉话呀？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您什么都没说，王娘儿告退了。其实李世民装糊涂，他为什么这么说呀？这要传到杨广耳朵里还了得吗？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，死还是小事，自己丢不起这个人呢，这不是冤魂缠腿吗？这萧美娘是个什么东西？其实啊，萧美娘刚才说的都是事实，她没说瞎话，她原来果然是太子妃杨勇的媳妇。要不说杨广是无道的昏君呢，老百姓说的是六短之君。这六短是什么呢？妻娘、细妹、弑父、
夺权镇兄屠嫂。镇兄就是他哥哥，他把他哥哥用毒药酒给毒死了，屠嫂把他嫂子给霸占了。你说这样的人怎么配做皇上？所以老百姓都管他叫六短之君，那不是个人。萧美娘有萧美娘的苦处，但是他也是个淫妇，他见谁他爱谁，见着有姿色的男人他迈不动步。说男人有这样的，女人也有这样的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萧美娘借着这个酒劲儿就撒开泼了，说什么也不放李世民走，过去把李世民给抱住了。李世民闹了个大红脸呢，心说这可怎么办呢？最后他真急了眼了，娘娘您再这样恕臣有罪，我可要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还想打我不成吗？我告诉你李世民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我嘴角一歪歪起奏皇上，我就说你调戏我了，到了那时我反咬一口，我看你怎么往下抖了。李世民，你随我到床上来，王娘你撒手。李世民狠劲一推他，你想想，李世民二十来岁小伙子了，而且李世民也有功底儿，经常练武，上马提刀也打过仗，你看平时挺温顺，真发了脾气两臂一晃也有400斤的力量。小美娘毕竟是个女人，脚又小，让李世民这一推站立不稳，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扑通正摔倒在床上。那床上还有程咬金呢，老程支棱着耳朵听见阵阵的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程咬金多坏，老程心说行，这李世民这小子够个丈夫，哎，小秦王这人品还挺高尚，就这么引诱他不上钩，这样的人难得呀。他妈这萧美娘这女人怎么这么浪荡啊？哎，这女人这脸皮有多厚？老程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，正这时候萧美娘咕咚到床上了，程咬金躲闪不及，他冒虎话，伸手把萧美娘给抱住了。
喂，他不要你我收下了。
你说谁想到这一手？小美娘吓得魂不附体呀，扭回身来一看，我娘哎！一瞅这大老成五大三粗大蓝脑袋多吓人呢，拿他就当鬼怪了。小美娘嗷的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。李世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听怎么床上还有个人呢，李世民也吓得不轻，转身开个门就到院了。来人呐，有刺客，来人，寝宫有刺客。这一喊不要紧，巡逻的金甲武士是闻风而动，听着声音就赶到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来大忙来大忙，包围包围，外边打了包围，还有几十个人闯进寝宫。李世民用手一指，在床上在床上。这些金甲武士都是经过训练的，手底下都有两下子，到这儿把程咬金就给摁住了，萧美娘才得以得脱，但是人是不行。宫女们也进来了，把正宫娘娘抬出去，怎么样进行抢救咱自不必说。众人七手八脚把大老成给捆上，程咬金酒劲还没过去，心是那么想的，想打仗打不了，胳膊腿没劲儿，大斧子等于没有，所以人家才把他抓住。这一抓住之后是拳打脚踢，打了个鼻青脸肿， 李世民吩咐一声，压着他前去见驾，
走走走走，压着。
程咬金心里清楚，完喽完喽，哎呦，刺杀杨广不成，叫人家把我宰喽。
哎，这酒后误事，喝酒干什么？
再说那些造酒的人也缺德，你造的这度数这么高干什么？嗯，哎呀，不然的话我能叫他们逮住吗？这回彻底交代喽。拐弯抹角来到前殿，杨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
文武百官都在这陪着，就是累也不敢说累，困也不敢说困，讨皇上的喜欢吗？下边一群歌女正在歌舞，杨广看在兴头上的时候，李世民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，趴在杨广的耳边，父王，别看歌舞了，出事儿了。
哎，出什么事儿？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
哎呀，停止，滚，都滚。杨广一挥手把这些歌女赶走，杨广气呼呼的升座保卫，文武百官呼啦朝全站起来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规规矩矩站立两旁，残旗撤下，多点起点灯光来，再看照如白昼一般呢。杨广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带刺客。金甲武士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来了，等杨广借着灯光一看，
哎，各位爱卿，你们看看他是程咬金不？
靠山王杨林、宇文化及所有众人就
是是程咬金呢、啊？
大家都惊呆了，谁都不能想到程咬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？杨广心说：这程咬金不在四明山吗？怎么飞到扬州来了？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从地底下长出来的，怪哉怪哉！确认之后，杨广把龙胆一拍，啊都，刺客，你可是程咬金。到了这儿了，程咬金还能说瞎话吗？说瞎话也不行了，方才胆儿小，现在程咬金胆儿又壮起来了，心里话不就是死吗？我程咬金犯了多少回死罪了，早就该死，我活了这些年捡的，怕什么？怕也当不了死。程咬金把胸脯一拔，脖一梗梗，大蓝脑袋一晃，杨广啊，你真没瞎，你还真认出来了，我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。
真是你啊，朕问你，你不在四明山，来此何干？